日月如梭，天天天，寒来暑往，年年年。指点江山，砍砍砍，平是平理，谈谈谈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哎，开书以前呢，说说打算给大家伙评论点事儿。要说今天呢，我不打算评论这个新闻，我打算给大家伙呢评论那么一个词儿。那说什么词儿？假如说您呢经常上这个微信、贴吧、论坛、QQ， 您也用过，是您也听说过，那说什么词儿？呵呵。要说这个呵呵呀，最早在这个贴吧论坛 QQ 当中当这个微笑奖，也不知道谁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有那么一天呢就变成了这个嘲笑奖。要说现在只有少部分人还拿它当微笑用，但是绝大多数人呢已经把它当成嘲笑来用了。要说呀，我忘了不知道哪天了啊，我看这个鲁迅先生的《集外集拾遗》，也忘了是哪篇文章，最后那么一段就这俩字儿，呵呵。要是后来我想找这篇文章，我在这个百度当中就来回搜，搜来搜去没搜着，竟然搜到了吧我早就看过的那么一篇鲁迅先生的另外的一篇文章，叫什么呢？叫《立论》。最后那么一段也是呵呵呵呵呵呵呵。要我说这篇文章我一直记得，但是可有一样我忘了这个最后一段了，嘿，真是愧对先生。后来我又那么一搜，搜了一大堆古人用这个呵呵的文章，但是进一步研究啊，我就发现了跟现在这个呵呵不是一个意思。所以我就觉得从目前我知道的这个材料当中，鲁迅是最早用呵呵嘲讽别人的。那还说你为什么这么认为？结合上下文这么一分析，就这么回事。咱们说这个立论怎么写的？说有那么一家的人给孩子办满月，有人说呀，这个孩子将来肯定能当大官，哎，大伙高兴；有人说这个孩子将来呀发大财，大家也高兴；有人说这个孩子将来肯定得死，啪啪啪啪给打出来了。然后鲁迅就说，要想不说假话还不被打，只能今天天气，哈哈哈哈。说这个了之后，最后一段呵呵呵呵呵呵。要是网上曾经有一个朋友就说，你说人家孩子办满月，你本来说人孩子一定死，他就不对吗？我跟他说呀，这叫比喻，本体上不合适，喻体上那可太合适了。要说现在有很多人就是不爱听真话，所以呢用这个呵呵，哎，鲁迅就是嘲讽之意。要说这个呵呵呢，现在网上啊，人们呢对别人用的挺频，但是又不喜欢别人这么对自己说。我觉得呢，这个呵呵呀，哎，慎用，不能够不用。对待朋友，即使朋友犯了这个原则上的错误，如果不是故意的、无心的，也不能够用这个呵呵呀。但是呢，如果对待敌人，那就毫无所谓了，用呵呵都是轻的。但是呢，对待不认识的人，要先礼后兵。你说，当我一再跟你好好说话的时候，你在那块阴阳怪气的、笑里藏刀的，你他妈不说人话，你只配呀我用呵呵来回复你。要说这个呵呵，原来呢，当微笑用的时候我用它，当嘲笑用的时候我把它当微笑用，也用过那么一段时间。当极为普遍当嘲笑用的时候，我呀就不用这个呵呵了。但是这两天我还用这个呵呵回复了那么一个人，我认为没有什么误会，我认为他就是他自找的。那么下面呢，我给大家伙简单介绍介绍历代名人用这个呵呵的句子和诗词，当然那个意思和现在不一样。要说晋书石继龙载记，十六国时期啊，后赵皇帝石虎的太子石宣嫉妒他的弟弟石涛得宠，就派了那么一个刺客杀了这个石涛。要说这个石涛临葬那么以前呢， 这个诗选，程素彻从千人，林涛桑不哭，直言呵呵，石举卿看事大笑而去。寒山也有那么一首诗，寒笑乐呵呵，啼哭受央绝。韦庄啊，有那么一首词，天仙子，醺醺酒气射兰河，惊睡觉笑呵呵，长笑人生能几何。还是这个韦庄啊，哎，有那么一首词叫菩萨蛮，欲酒且喝喝，人生能几何。另外这个苏东坡欧阳修也曾经用过这个呵呵。要说刚才说的这些和本文故事一点关系没有，说说只不过跟大家伙分享分享啊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上文书正说到了，这个吴用分派这个兵马去打这个五州，有两个人没派，一个是石阶，一个李逵。要是这李逵呀，那可来了气，三煞神暴跳，我这豪气腾空，马上就蹦起来了。哎呀，军师哥哥，你气死我了！你怎么把铁牛给忘了？这等厮杀之事，俺铁牛要做个先锋才好啊！什么时候派我呀？你把我憋在家里，不把铁牛给憋死了吗？吴用一看，铁牛啊，要说你前日不听军令啊，私自下山，目无军令，目无哥哥，本应当重罚于你。但是你救了戴宗兄弟啊，可以说呀，功过相抵，暂且饶过，只需有些薄罚。这次不派你啊，就想薄罚于你。等以后再有这等厮杀的时候，一定派你向前。哎呀，哥哥呀，日后什么日后？谁知道到猴年马月不成啊？哥哥，你不把我给憋死了吗？铁牛，只要第一个向前，你要不用我呀，我提着板斧，我自己个儿下去，杀一个我够本，杀俩我赚一个，我杀他千百人的，什么时候战死也就得了。要说大家伙呢，赶紧上来给这个李逵呢求情。宋江一看，军师啊，你就派他去吧。吴用也乐了，好吧，既然大家伙都给你求情，你说你呀，也想上阵拼杀，那么只好派你了。既然这次派你，我要问你啊，有一件事你敢不敢应啊？什么事我都敢应。好，我来问你，有这么一个人，你不能够让他跑了，在万军当中取他首级，你可敢不敢呢？李逵一听，敢呢，有什么不敢？好，要说呀，这次他五州会兵，最要紧的是这个罗海州的张萌芳，他统领着五路军马，要把他杀了，大功才能告成。但是可有一样啊，他身边有丰都城派来的一员大将，叫赛雄信的吴子安，这个人非常厉害。要说以前和甘茂将军几次交锋，不分胜负，所以你要想杀张萌芳，是必先杀此人，所以呢才能够大功告成。如果你愿意去，你和石谦兄弟领这个500精兵埋伏在罗海州外边20里路这个山道之上，到那个时候他们肯定会来，你杀将出去，杀了吴子安，再杀张萌芳，将两颗首级带回来，山寨自给你庆功。李逵可就高了兴，拉着石谦就走了。要说宋江吴用两个人相视而笑，也不说什么话，来到后边商议他们的事情。要说说书人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，咱们说一个张萌芳，自从带了五州的兵马，做了统领了。那说怎么做的统领？有关系，有后门啊。这位心里边非常的得意，跟以前一样大
口小斗，克扣军粮，克扣军饷，所有东西都到他手了。要说那四周的军官呢，都跟他进谏，这一位听不进去。咱们说这个军事啊，哎呀，怨声载道，你说谁也敢上前？除了不敢上前跟他进谏以外，打仗谁也不肯出力了。好几次交锋大败而归，损兵折将。要说这张萌芳啊，他也有点不得劲了，想解解闷，就带了那么两个女鬼。要说这女鬼长挺漂亮，搂着他们俩，吹笛吹箫弹这个钢琴，在中营帐当中啊，饮酒作乐，一点没有体恤军事啊。你说这丝竹之声传出去的时候，要说那些军将们呢，无不寒心，咬牙切齿。单说这么一日啊，丰都城拨来的大将赛雄信的吴子安晚上呢出来巡营，用耳朵那么一听，中军帐当中丝竹之声不绝于耳啊，淫乐之声也是滔滔不绝，这个心里边可就来了气了。再看这位马上就来到中军帐当中要劝他，张萌芳喝得糊里八肚的，眼睛迷迷糊糊的，一看这个吴子安没传耳入，可就不高兴。吴子安，你好大的胆子，难道有什么紧急的军情吗？本官并没传唤于你，你怎么敢擅自闯进来呀？吴子安一看，大人啊，你受领着重任呐，你怎么不思索着如何剿匪呀？咱们屡次而败，军心已经不稳了，咱们的将士们没有一个不害怕的，所以我特来请大人多加三思而行。张萌芳一听，好啊，吴子安，你以为你是谁呀？要说本官，我只不过喝那么两杯酒，我来解解闷，我什么时候怠慢了军心？你竟敢伤了本老爷的面皮，你该的何罪呀？你要说前几日有几个不服的跟你一样，把我给砍了，杀一儆百，也就是你换别人早砍了，来呀，给他给我赶出去，乱棍打出。再看这个时候，左右的亲信就要打这吴子安，还没等打呢，吴子安就出来了。您说能不生气吗？要说这个张萌芳他有气，啪一脚就把这个案子给踢飞了。旁边两个女鬼那歌女战战兢兢，连色都没有了。你说他们一个歌女怎么敢上前劝什么呀？再看这个张萌芳啊，越想越来气。来呀，把这吴子安给我找回来，把他给我砍了。要说张萌芳的设下呀，有那么一个人平时给他出点歪点子，这位赶紧就拦住了。那说这位谁呀？有那么一个外号叫小张仪，叫什么名字呢？叫陆丁。要我说呀，也不知道这个吴双兄啊，他是故意这么起的，还是随便一起说出人呢有点别的想法，可能我邪恶了吧。那是什么叫鹿腚啊？就是鹿屁股。要说这个鹿屁股赶紧就说了，大人呐，你不能这样，大人呐，要说这个吴子安呐，骁勇善战呐，他又得了这个军心，要说那四周的军官没有不跟他好的，您这个时候给他拿了，给他宰了，这些人肯定不服啊，要做出点什么事来，感冒那可是前车之鉴呢，大人你的性命可就危了。张萌芳一听，吓，这酒都吓醒了， 待了半晌一句话没有，想了想，哎呀陆定啊，你有什么好主意？要说这个小张一陆定有几分歪才，这心里边非常的毒恶呀。这边还有那么一个爱好，嫉贤妒能。要说边上有的人叫他小张一，哎，心中得意，索性就应了。这位他憋着杀这个吴子安，那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这心里边啊，几条坏水可就都有了，今儿他可就要挤了。这位赶紧就说，大人呐，您不必为难，小人倒有一计能够帮这个忙啊。张蒙方一听不耐烦了，你赶紧说，少废话，用什么办法能够把他杀了，而且还没有什么军变，小人早就想好了一条妙计。要说这个吴子安呢，他是颇有勾结，很多人都是他的党羽，我想啊，就借这么个机会一举歼灭，才能够免得了后患。大人，您可以明天晚上啊，在大帐当中摆下筵席，让这个军官呢都来赴宴来了，您就说呀，咱们好好商量商量破敌之策，然后呢，您就在这个帐后啊埋伏下刀斧手，酒过三巡的时候，您把这个杯子那么一扔，置杯为号，叫刀斧手一拥而出，就把这些人给斩了也就得了。大人，您再让您的亲信分领着他们的军马，这大事可就成了。要说张蒙方多少有点踌躇，这我只想杀吴子安一个人，怎么能杀掉这么多人呢？如果杀这些人，军变可就起来了，到时候如何收场，要想后悔都来不及。陆屁股就说，大人呐，我跟您说呀，蛇无头他不行，人无主他一点招都没有，最多有几个乱兵在那鼓捣，没有什么大乱子。大人呢，您用您的威仪这么一吓唬，这么一镇压，我看什么事都没有了。张蒙方又说，但是我还是犹豫不定的，假如说这个时候梁山贼寇趁机来攻，如何是好？到那个时候我有良将可怎么办？这陆屁股就说，大人呐，我军强于梁山贼寇好几倍，梁山贼寇自保不暇呀，他怎么敢来打我们？假如说打来，大人您把寨门紧闭，躲在深沟当中，他们呢奈何得了咱们什么呀？嗨，等到数日以后啊，大人您呐，言托军情，所有的钱来到您的手中，您呐用这个金银啊来到丰都城，您不就用了吗？再让您的妹妹在大王驾前说道说道啊，您在丰都城可就升了官了，到那个时候再派别人来顶这个缸，何险之有？张蒙方一听可高了兴了，哼，要我说呀，这就是人见利而不见害，鱼见饵而不见钩啊！这张蒙方可高了兴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可真不枉你叫那么一个小张仪呀！好计，好计！等我呀升调到丰都城的时候，一定会抬举你，给你找那么一个好油水的官啊，让你做。要说这小张一露屁股，那更高兴了，赶紧就跪下了。再看两个人，哎，就把这个毒计给商量好了。这正是阴曹任官谋不藏，除却官虎变贪狼，求贪变将军国脉，如此之棒安不亡啊。单说到了第二天的晚上，这张蒙方啊，就按照陆屁股哎那个计策，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好了。要说这些军官呢，哎呀，来到军中交赴宴，还以为呢， 哎，这回我们这个大人呢、啊，哎，怎么想明白了，要和我们商量这个军机大事。
哪想到啊，他们的脑袋可就有了危险了。一听主帅这么说，都过来了。吴泽安也来了，但是吴泽安这个人聪明，心里边有些怀疑。一看这个张萌芳，哎，乐得挺好，而且呢，大杯大杯来劝酒，这心里边稍微有点安定。要说这个时候，哎呀，吴子安的心非常的愁，没奈之何，强饮了几杯酒啊，就想排排这个泄闷。张萌芳一看那些军士们的，一点防备之心都没有，那可高了兴，就想等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的时候，置杯为号，把你们一宰也就得了。正在大家伙饮酒的时候，这鹿屁股从外边进来，暗自那么一点头，什么意思？告诉这个张萌芳，什么事我都安排好了。张萌芳能不高兴？就在这个时候，张萌芳拿起杯子刚想往下扔，就听到帐外是一片大乱啊！那说怎么的了？有那么一个小军官啊，噔噔噔噔噔跑进来了，浑身上下全都是汗了，气喘吁吁。大人呢？大人不好了，梁山贼寇偷袭了罗海城中。张萌芳一听，大惊失色呀。其他的军官也是一样，赶紧就问他。再看那个军官就说：“要说十三日的晚上啊，罗海州城突然着起火来了，我听说里边有奸细放火，把城门可打开了，梁山贼寇埋伏兵在此一拥而入，咱们城池可就没了。他们进了之后，杀了很多的官员，把咱们的钱粮可都劫了。要说小人呢，我到城里边去催粮，才知道这个事儿啊，侥幸逃脱回来禀报，大人您早做定夺吧。”张萌芳一听，哎呀，那都惊呆了。其他的军官也是，就像什么呢，拿那个鱼钩啊，把这个鱼的鳃给它戳穿了，拿那个剑给这个大雁的梗嗓咽喉给扎漏了，那怎么能说出了一句话呢？半天的这个张萌芳，哎呀，这才说话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但是有一件事儿我有点狐疑。我让我们的军官呢，将这个引龙山给他围得水泄不通，难道贼人擂生双翅不成？他能够飞出去来打咱们的城吗？要说大家伙谁也不说话。这个时候有那么一个军将过来了，贼人有水军呢，想必是他们趁夜将这个军马暗渡过湖，偷袭咱们的城池。张萌芳一听可就来气了，来呀，把水面上巡逻的守将给我拉过来。要说那守将一点不抵赖，这位就说：大人呐，要说前几日这个贼人的水军夜间攻打咱们的水寨，在外边呐喊，小将我怕受埋伏，我没敢出去，所以呀，就等到了离这个天明还有一个时辰，这个贼人才出去，到那个时候我才敢出去去看。张萌芳一听，这样的军机你为何不来报啊？大人呐，我报来了，我到帐外求见，但是听大人您在里边饮酒作乐，小的我没敢进去，所以没报。混蛋，胡说八道啊！分明是你怕死避战呢，挥刀避剑，延误了军情。你今天来诬告本官，你把罪责推在本帅的头上，
你真是罪该万死。左右，给我拉出去砍喽，以正军法。
要说这些军将，一听这话，都过来来劝，但是怎么劝不管用，不到一会儿功夫，血淋淋的人头可就拿出来了，把这脑袋就砍下来了。要说大家伙啊，心里边都非常生气发怒，但谁也不敢说话。但是您可记住了，不敢说话不代表就没有别的想法，用咱们现在的话说，这叫 no 做 no 带呀。要说张萌芳就说了，哪位将军敢领兵去剿匪，把这梁山贼寇刀刀斩尽，认认诛绝，收复咱们罗海州城，本官必有重赏。说了三遍呢，没人搭腔，张萌芳可来气，突然之间大喊了一声，你们这些奴才如何能够为本官分忧？要说这个时候站起那么一个人来，末将不才，愿领一支人马，双手将罗海州城取回来献给大人。张萌芳一看这是谁，吴子安，心里边高兴，好吧，我给你5000精兵，务必将贼人杀了，把城池夺回来，本官必有重赏。要说这个吴子安呢，刚想领着自己的人马出去，有那么一串报事军官可就进来了，报报报，一通报。那又说报什么？要说梁山贼寇，把这个司州、武定州、明州、海洋州可就都夺过去了。怎么夺的？大家伙说的那个方式都差不多。要说屋里这些军士们呢，一看面面相觑，没有一个不害怕的。除了害怕以外呀，心目当中还惦念着自己家中的妻小。大伙简单那么一商量，都上来了，大帅，贼人今天偷袭咱们的州城，要说我们的家小啊都在城中，我们得星夜赶回去救于他们呢，请大人恩准。要说张萌芳这个时候把眼睛那么一瞪，混蛋，什么事儿都得本官做主，你们敢擅作主张吗？你们哪个敢走，定斩不饶。要说这些军官们一个个都来气，张萌芳别他妈给脸不要脸，叫你大帅叫你官长那是给你面子，我们是奉旨和你会兵，可不是你的奴才，你装他妈什么大尾巴狼。要说今天张萌芳谁要敢拦我们，老子将你乱刀砍死。要说这些人噔噔噔噔噔一个个带着气儿就出去了。要说这些人呢，点好了自己的兵马，星夜之间呢就想救他们的这个城子，哪想到这个时候军中是一阵大乱啊。评书给大家伙说完了，剩那么点时间呢，给大家伙介绍介绍水泊梁山138将。要说今天介绍这位叫金枪手徐宁，在水泊梁山呢排名第18条好汉，马军八虎旗见先锋使第二名。要说徐宁啊，原来是这个京师金枪班的教头，宋江被这双鞭胡彦卓连环马给打败了，一点招都没有了。要说这个智多星吴用就使了那么一个计策，让古丧找石谦儿，就把徐宁的甲胄给偷了，然后骗这个徐宁就上了梁山。金枪将徐宁就教梁山的好汉呢如何使用钩镰枪，大家伙都学会了，所以呢就把这个连环马给打败了，立下了大功。要说宋江征讨方腊的时候，兵马走到了杭州城东新桥的时候，金枪手徐宁为了救景木轩郝思文，可是不慎呢
被毒箭给射死了。可以说这位也是一条铮铮铁汉。咱们下文书再见。